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下面是今日的主要内容。拜登参观福特工厂，计划投巨资支持电动车产业。佩洛西促美国同世界领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德州州长签署命令，禁止州机构要求强制戴口罩。以巴冲突持续，以色列表示击毙16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智库专家预警，云计算将成为中美竞争的新前线。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参观了福特汽车位于密歇根州的 Rouge 电动汽车中心，亲自驾驶了纯电动版 F-150 皮卡车型。拜登亦利用这次参观来推动他在全面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将拨款$1,740 亿用于投资电动汽车。白宫表示，这笔钱将使汽车制造商能够推动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国内供应链，重新调整工厂以参与全球竞争，并支持美国工人制造电池和电动汽车。拜登在讲话中称，汽车产业的未来是电动汽车，美国将为电动汽车翻开新的篇章。拜登批评川普政府动作缓慢，导致美国在电动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池生产方面都远远落后。拜登表示，凭借$2.3 亿的基础设施计划中$1,740 亿的电动车投资，美国有望引领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亦将缓解阻止汽车生产的芯片短缺。拜登之前多次重申，基础设施计划不单止创造与道路和桥梁等传统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工作机会，还将重点放在与气候和清洁能源相关的产业上，从而更全面地振兴经济。福特公司的纯电动版的 F-150 皮卡将于今个星期三正式发布。 F-150 皮卡是自里根政府以来一直位居美国最畅销的车型。福特表示，该车型向电动化转变标志着电动汽车革命的转折点，预计这款车将在2022年中期上市销售。福特公司将在 Rouge 电动汽车中心投资$7 亿并创造300个就业机会。白宫在总统启程前往密歇根州前的没几耐发布的一份概况介绍中，将拜登对电动汽车的整体推动作为和中共竞争的核心努力。白宫的概况介绍说，虽然美国是该技术的先驱，但是在制造这些车辆和电池的竞赛中还是落后了。白宫说，今日美国的插电式电动车销售市场份额只有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三分之一。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这个行业的未来是电动的。总统认为，美国占据的市场应该比目前的比例更大，中国不应该拥有比美国更大的市场份额。国会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星期二呼吁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回应中国的人权记录。佩洛西在讲话中建议，运动员还是应该可以参加比赛，但是世界领导人和皇室成员不应该亲自参加奥运会。佩洛西还抨击了奥运会的企业赞助商，说他们突破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而对中国发生的虐待行为采取回避方式。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出于商业的原因不反对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将失去在任何地方大声疾呼人权的道德权威。美国国会议员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还对美国公司进行了抨击，认为这些公司对美国国务院认定中共对维吾尔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保持沉默的做法是在度教唆中共政府。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表示，奥运会应该被迁到其他国家。麦戈文说，如果我们可以因为一场大流行病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我们肯定亦可以因为一场种族灭绝将北京冬奥会推迟一年。 这个将会令到国际奥运会有时间将2022年冬奥会迁至到一个没有实施步行的国家。今年以来，国际社会要求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某种形式抵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个月，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对更广泛的抗共立法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对北京奥运实施美国外交抵制。罗姆尼当时说，一个国家在实施种族灭绝的同时被允许举行奥运会，这个令人震惊和愤怒。罗姆尼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这个修正案敦促拜登政府进行外交抵制，这样我们就不会派任何外交官去参加北京的奥运。罗姆尼补充说，还是应该允许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以实现他们的梦想。除了抵制冬奥会之外，星期二召开的两党听证会还讨论了中共的人权记录。在听证会召开之前，人权活动人士在当天呼吁运动员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向国际奥运会施加压力。德州州长艾伯特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机构实施强制戴口罩的政策。实施强制性口罩政策的地方政府或官员可被处以最高$1,000的罚款。这项命令将在今个星期五生效。艾伯特的命令不包括某些实体，例如政府所有或经营的医院，以及德州刑事司法部运营的设施。艾伯特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说，任何人都可以戴口罩，但是这个只能由德州人自己作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强迫。根据艾伯特星期二的命令，各学校执行这项命令的时间表略有不同。德州的公立学校可以在6月4号之前实施其现行的口罩政策，但是在6月4号之后不可以再要求教师、员工、学生以及其他来访者戴口罩。美国疾控中心 CDC 建议学校在今个学年的剩余时间采取减轻冠状病毒的措施，包括使用口罩。最近 CDC 将冠状病毒疫苗的使用资格范围扩大到12至15岁的儿童。到目前为止，该年龄组中超过60万的儿童已经注射了疫苗。 CDC 上星期发布新指南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和室外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再需要戴口罩。艾伯特星期二的命令遵循了 CDC 上星期新发布的指南，一些州例如加州并未根据 CDC 的决定修改其口罩政策。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批评 CDC 的决定令人困惑，并且可能为时过早，而其他人对 CDC 的新指南表示赞赏，认为在新的感染病例减少而疫苗接种增加的情况下，取消强制口罩政策是有道理的。根据 CDC 收集的数据，将近48%的美国人口已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其中37.5%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每日新感染的人数持续下降。根据以往7日的平均值，美国每日报告大约32,000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这个是自6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据以色列军方统计，截至星期二，哈马斯已经发射了3450枚火箭弹，以色列就向加沙地区进行炮击和空袭，至少击毙160名武装分子，包括约130名哈马斯成员和30名伊斯兰激进组织武装分子。以巴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似乎越演越烈，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星期二继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继续攻击哈马斯，他已指令继续打击恐怖目标。国防部长本尼金茨亦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斗争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带来彻底及长远的平静。他还指责哈马斯要对以色列冲突升级负责。星期二凌晨，加沙两栋大楼在炮击中倒塌，不过因以军提前通知大楼内平民撤离，目前没有传出伤亡报告。 以色列军方首席发言人希代·齐尔伯曼准将并表示，在未来24小时内，军方将继续按照针对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的目标清单在加沙开展行动。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二就以巴冲突召开紧急会议，欧盟外交事务当局星期一以局势发表声明，在当前情况下，欧盟的首要事项和释放出的信息还是清楚，就是暴力必须立刻停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亦再次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支持以色列同哈马斯停火。白宫指出，美国同中东过去一个星期同合作伙伴通话已达60多次，试图调停冲突。白宫声明表示，拜登重新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为免受哈马斯无差别火箭弹袭击进行自卫，同时鼓励以色列尽一切努力保护无辜平民。当前中共在国内和国外的巨额投资已经令民计算成为下一个领域的竞争重点。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指出，最新案例是2020年底海湾国家最大的电信集团沙特电信宣布和中国的阿里巴巴云合作，帮助沙特建立其云计算基础设施。根据研究机构 Canalys 数据，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云计算市场。2020年中国的云计算支出达190亿美元，占全年全球云计算总支出的 13%。 美国云计算支出占全球总支出的 46%， 同美国云计算支出主要依靠企业走民间发展路径不同。中国云计算支出可大程度由政府拨款推动。去年五月，中共政府表示，根据一项新基础设施计划，将向技术平台拨款14亿美元，发展国内云计算服务。此外，中国云计算供应商寄望通过价格竞争，特别是在欧洲和澳大利亚，以及文化的相似性交易，譬如对东南亚的客户来达到目标。相关著作《数据战争》、中国的科技力量怎样塑造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网络空间的未来的作者温斯顿·马 Winston Ma 话俾《金融时报》知，话呢个新基础设施的概念好大，相当于中国2007年对铁路和高铁的投资，是在危机中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且外国公司基本上被挡在门外，享受不到同等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享受到的权利。此外，北京亦计划通过在东南亚、非洲、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寻求业务，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境外。德州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影电视学系和社会学系温空昌话俾《金融时报》知，在讲到云计算时，中共一直很有野心，他将云计算视为未来。他表示，中共当局的优先中国公司政策使亚马逊和 Google 等竞争对手很难进入中国，即使他们费尽了力气